在我们当中非常清楚的是大麦茶牧师，我们把大家时间交给他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十八章。我今天题目是讲到小子哈，这个小子呢，我们在这里马太福音第八章这里讲到说，小孩子哈，就是当耶稣跟门徒讲话的时候，门徒问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，那么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，然后说我们必须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。在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节也讲，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看很多人对这节经文的解释呢，恐怕不大恰当。天国里的人像小孩子是什么意思？天国里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像小孩子一样，那么有人就说，哎呀，小孩子很天真烂漫啊。说小孩子天真烂漫都是没有带过小孩子的，小孩子并不天真烂漫，小孩子并不无邪，纯洁无邪，小孩子跟大人一样坏得不得了，都是罪人，只是小孩子的表现出来的能力没有我们大人这么好而已。而且小孩子上帝把他造的就虽然是很可恶，但是也很可爱，所以我们也很喜欢他。如果说小孩子要像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，这是没有这样的小孩子。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穿尿布进天国了，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既不是说我们要跟小孩子一样的体型一样，也不是说要跟小孩子的个性一样。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固然有讲到对小孩子正面的地方，包括在这里，以及说我们要像出生的婴儿一样爱慕灵奶，可是圣经也有很多地方对小孩子是负面的。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，我做孩子的时候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及至长大就把孩子的事丢掉了，丢弃掉了。那么我们要成熟长大，我们不是一直做孩子。所以孩子显然跟圣经很多东西一样，包括像树一样，是可以很正面的来描述上帝，或者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事，或者是负面。那我们解经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那但是这里讲到说要像小孩子一样，我说了不可能说像小孩子谦卑一样，因为圣经也有讲，包括耶利米书说人从小就怀着恶念，很诡诈，谁能识透呢？都是罪人。其实答案也没有很远哈，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四节就说，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哦，像小孩子不是说要像小孩子的体型，也不是说像小孩子一样要无知，也不是说像小孩子一样不懂事，不成熟，幼稚，是要像小孩子一样谦卑啊。但这句话也需要解释一下，小孩子谦卑吗？你爸爸伟大啊，这不太并不太谦卑。我的衣服比你的衣服好看，小孩子不一定是谦卑的，事实上很多时候还是并不谦卑。那么耶稣讲这个谦卑的意思，我们从圣经整个圣经来看，我们从这段经文，我们今天要看大概两三章的经文哈，都在马太福音，从十八章到二十章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有个很好的解释。所以谦卑像小孩子一样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在神国里面的，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，我们每一个要成长的人，我们必须始终看自己像小孩子一样，也就是看自己是一个无助的、无力的，需要依靠、需要投靠那比我们有力量的人啊，在人间就是父母了，在对神就是上帝。也就是我们不管多聪明多能干，我们求神让我们不断地成熟长大，聪明能干，懂事，结出各样的果子，成熟长大。但是不管我们是属灵的生命刚刚开始，刚刚重生得救，刚刚受浸归入主的名下，或者已经十年二十年了，不管我们现在属灵的年龄、属肉体的年龄状况是怎么样，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 都有一种在神面前自己是无助的、无力的，需要依靠上帝的态度，这是谦卑的态度。那么小孩子或者是任何一个人，如果要在上帝面前被接纳，是一个被神接纳的人，就要始终这样看自己。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尽到我们该尽的责任，我们就幼稚不懂事耍赖哈。在马太福音18:7-11就讲到说，一方面讲到说你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小子，也就是不要轻看这个世界，不管在教会内或教会外，你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工作，他看到自己的败坏 和不足，而需要依靠上帝。而我们在看到其他罪人的时候，事实上包括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一种轻视的态度。各位，骄傲、狂妄、自大跟贬低、轻看别人，这都是上帝非常不喜欢的事，或者上帝很愤怒的事。神阻挡骄傲人，赐恩给谦卑人。那个有信心的、重生得救的、继续能成长的，都是一种真正在圣灵光照下始终看到自己的多么不足和不好，和上帝多么的丰富和美好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，那么我们看到自己或者别人，当我们有很多不成器、不好、败坏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是轻看他，事实上我们也不是轻看自己。当然圣经有这样的话，所谓轻看自己是不够完全的，你要重看上帝才行。你看到自己有很多的败坏、软弱、死亡，这是很好的，但是是不够的。如果你只看到这些，只会去自杀、忧郁症或者是绝望。你还要看到，不断看到上帝如何白白把丰丰富富恩典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看重任何一个小子，不管是小孩子或者老头子或者女子或者男子，因为所有的人，皇宫贵族或者是总统、总裁、董事长、教授、医生，或者是乞丐、妓女、贫穷人，不管是什么人，神都看为宝贵。虽然是罪恶，但神都要去拯救，也希望教会去借着看重他们，传福音给他们，关心他们，教导他们，责备他们，让他们得到神的恩典。所以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小子。哎呀，各位，这是我常常犯的错误，一直到今天。我想也许不是纯粹错误，但是是容易发展成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就是我实在是看外表。哦，这个人是一个大博士，这个人是一个大老板，这个人是一个演艺圈很红的人，这个人，各位对不起，年轻人，这个人是刚刚进大学的，这个人不是80-90岁的，没什么指望的，这人是前面有很多前途的。我常常因为他的身份、地位、聪明、才智、能力，我就觉得哦，这个人我要多看重一点。我说这不一定是错误，就是我们从实际来讲，一个人如果书念得多，一个人如果年轻，一个人如果头脑、体力、智力都好的话，他的确可以被主使用，他的确可以被主使用很多，他的确就时间来讲，他还有30-40年甚至50-60年服侍主的机会和能力，他可以对不仅教会、国家、社会都有很多的贡献，这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。而一个人如果他我们已经是80-90岁了，甚至已经在病床上了，已经不能动了，我们不太能指望他还带很多人归主，我们也不太能指望他能够在社会国家上有多少的贡献，所谓的贡献我们不太能指望。但是 我们当然也说了，我们一样爱他。我在教会里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我们教会有个牧师我非常敬佩，就是他年纪很轻，但是就神不知道怎么对他有这样大的恩典哈，就他特别喜欢做老人的工作。他不是没有能力，他原来在银行界服务，他不是没有能力，但他就特别关心老人。各位，有的时候有人关心弱势是因为自己在强者面前会有自卑感，或者在弱者面前他可以发号施令哈，这个都不是正确的。这个牧师，我们教会这位牧师，他是很有能力很能干，但他就是很喜欢，我真的要用喜欢这个字，会有负担，花很多的力气时间。事实上他主要工作就是照顾老人，关怀老人，临终去关怀他。都这些人都大概几乎不太能够再做什么事，更不能对他有任何的回报，但他就包括就是通常就是我们教会的那种临终关怀的，当然也不一定是老人，有些是小孩子，也有癌症末期的，他就常常关心去看，然后常常就是追思礼拜都是他在安排，最后上山或者埋葬都是他做的。哎，我非常佩服他，我觉得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很大的恩惠和慈爱，他是真实的爱，他真是没有求什么回报，但他就是在那里很欢喜的去做这些事。好，很好，感谢主。但是我也很感谢主，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姐妹是对年轻人有很多的负担的。各位，我以前就是，我以前最看重的就是大学或社青的，我觉得这是希望。那也有人看重的是小孩子儿童工作，像我太太就是。我也知道，就现实来讲，小孩子当然是你能造就好，那个可以最多可以被主使用的，但是那实在花太多力气了。我实在是很怕这些，现在教会里面小孩子又如此的过动，在教他的时候是很难教他的，那就我就不太想花那么多时间。我觉得年轻人，尤其是社青这个阶级的这个年纪的，他也念了书了，他也聪明能干，然后这时候能抓住是很好。这我觉得不是罪恶，这不是什么大小眼，这不是看得起或看不起谁，这实际的考量是这样。我想我们的主耶稣招门徒的时候，或者保罗去传道的时候，也是很有这种战略性的，要希望能够有很大的能够很有效的把神的国传开，而且能够使用这些人。不过我们当然也记得，就是我们希望神给我们负担，让男女老少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分钟了，或者还有十年五十年，不管他有很多的能力潜力，或者他毫无这些，我们都用主的爱来爱他。这个我们不可轻看小子，就在这里。一方面你也不可以觉得好像希望都在这些年轻的人身上，我们是做这些工作，甚至我觉得教会的主力也许也是这些，但是我们不可以轻看别人，轻看别人那是一种自大狂妄，对上帝的恩典和能力藐视，而且对那些没有什么能力的人，不知道上帝要我们去关爱保守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小子，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。当然不轻看不等于说你一定要怎么样，你哦，我不轻看，我从今天开始我不轻看我们教会90岁以上的，我会跟他们开微积分的课，我会跟他们开启示录希伯来文解释希伯来文进阶的课。各位，这就是不切实际了，就如同你跟小孩子开希伯来文进阶也是不切实际。但是如果有些人真有语言能力的时候，你很早的时候教他，也许他以后可以做一些什么事，我想这是合理的。但是我们不轻看任何，我们希望上帝把负担放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从小到老，从母父一直到甚至有的时候追思礼拜，这些我们都看重哈。我们也不轻看他，我们也不让他们跌倒，不让他们跌倒就是我们自己要好榜样，希望他在主的事上能够因为看到我们他愿意学习。不过我们自己也要谨慎，这个是第八节以后的话，自己也要谨慎。 你做小孩子也好，你做老人也好，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个小子，我们都应该谦卑的学习，我们也应该都小心努力。你说你很小，但是你不要让自己犯罪啊，别人不要绊倒你，你太小了，你不懂事会被骗，好，那个人有祸了，但你自己也要小心，不要被绊倒啊。你自己的眼睛有没有看了太多不该看的？你自己耳朵有没有听了太多不该听的？你自己的脚有没有走开太多不该走的？这一点也是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负责任的，总是在怪我的父母、我的环境、我的老师、我的什么人，而让我这样子。我不来教会，因为牧师怎样，长老怎样。各位，这都可能是真的，但是我们自己该有的责任要有。耶稣说很重的话，你的手叫你跌倒把它砍下来，你眼睛真的喜欢看色情网络把它挖起来，挖起来砍下来，不能就让你不看，因为我们的重罪恶在我们的心中。但是我们如果靠着主，我们也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这是一件不可以少的事。一方面我们重看每一个人，我们希望借着上帝的恩典，让每个人都能连于基督，在教会里成长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不把责任就推到别人身上，我们自己该上进，该避免困难、避免罪恶的，我们要避免。好，那是马太福音18:7-11这里讲的。继续他在讲迷羊比喻的时候，就是有个人有100只羊，失去了一只，然后他撇下99只去找那只羊，就是从12节以后的。各位，通常我们讲那节经文的时候，很少会想到看重小子，可是不管从经文的内容来讲或者字句来讲，都是继续耶稣在看重小子。就迷羊的比喻是接着上面讲的，我们要转变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继续不断对上帝有一个我要完全依赖你的态度。而我们也要有个态度，有个想法，不管是对自己对别人，不管我们走错了、跌倒了、失败了到什么样的地步，上帝仍然爱这个没有价值的小子啊。14节，你们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。也就是说，天国里面的人，天国里面的小子是谦卑的，是看自己如同无有而依靠上帝，也是靠着上帝尽量保守自己不跌倒、不迷失、不犯罪的，也是在我们不管得救前、得救后，我们还是又犯罪了、又跌倒了，甚至远离了上帝了，上帝还是借着教会或者借着圣灵的工作把我们找回来。上帝不愿意我们有一个人失落，他看我们是宝贵，这给我们很多的安慰。各位，世人都会觉得你会读书、你漂亮、你年轻、你英俊、你能干，所以你价值高，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这件事，世界是这样。但上帝不是，上帝对那迷失的、不被看重的，上帝要事实上用他儿子的血把他们挽回来。好，你大概也没有想到马太福音，马太在圣灵的感动下这么奇妙的把小子一直连下去，我们一直要连到20章啊，就是我们得救的人，在天国里的人是小子，是谦卑的，是承认自己不足的，是容易失败被引诱的，所以别人不可以轻看我们，而我们自己要谨慎，而我们真的不能谨慎，而别人也轻看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跌倒的时候，上帝会叫他使者把我们找回来，我们很感谢主。但是怎么找？我们迷路了，我们迷失了，我们远离了父家，神怎么找我们？一只羊掉掉了怎么找？这我们不太知道，也许是找牧羊犬或者怎么把它找回来。各位，你的手机掉了怎么找？就是打那个号码，看它叫，一叫哦在那里。有的人手机乱放，就那个或者行动电话你打了， 你的卡掉了，你怎么找？通常我们不找，马上就挂失，对吧？你的钱掉了怎么找？你的手机掉了怎么找？你的重要文件掉了怎么找？你网上的一封信掉了，你怎么找？各位，我们知道要找，怎么找啊？现在人迷失了，你怎么找？这个迷失其实是一个形容的说法，一个失落的羊，迷失的羊，失去的钱。我们人不是钱呢，不是用金属探测器把它找出来。我们不是羊，不是找一只牧羊狗把我们找回来。我们怎么？我们什么叫做迷失？什么叫做找回？哎呀，马太福音讲的太妙了。把一个失丧人找回，照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五节讲起，迷失的人、失丧的人就是犯罪的人，犯罪的人把他找回来就是指出他的错误。你没有想过吧？十四节，你们的天父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。十五节，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这里没有那个字，但那个字就在里面，你就去把它找回来。找回来是指出他的错误。各位，所以我们今天好像不太在找人，我们讲了这么多迷羊的故事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去找一个人是指出他的错误来。当然我们不去这样做，因为我们怕他生气，我们怕他也来指出我们的错误。好，我也没有说你看到人有错了就一定都要去指出来。有的人即使他错，错得很厉害，有人在街上拿着枪抢银行，你不是去指出错误，你赶快躲掉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也有智慧，只是这个原则，我们爱人，我们挽回人，我们救人，我们关心失丧的灵魂，其中有一个不可少的，就是用真道让他知道他错。这不是我们天天讲天天做，而且人也通常都不想听的，但是我们需要为这个事祷告，付上代价，最起码你要看到要这样做，你要把他找回来，你要责备他。好，我再一次说，这没有那么容易，这要看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，神有没有给你这个托付，给你这托付也要怎么做。通常你看到别人有错去把他找回来，通常我们都是父母对儿女是这样，偶尔有的时候譬如说教会的长老对同工是这样，有的时候这种找和责备也没有效果的。这里有讲人家不听的，要把他看他像外邦人一样，这些的应用我们今天都不去讲，我们只讲这个重点，找爱关心人有一个不可少的，就是让他认罪悔改归到基督这里。他不一定愿意这样做，我们也不一定每次直接这样讲，但我们需要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但是不行怎么办？第一个可能没有这个机会。各位，你今天假如对马英九总统的灵魂有很大的负担，你觉得他是一个迷失的羊，你要把他找回来，如果你是的话，或者马英九我们就不说了哈，周美青你对他有很大的负担，你觉得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可怜啊，他很好，但是他没有信主，你要把他找回来，指出他是罪人等等。对，通常我们根本没这个机会嘛，你写信可能石沉大海，你去找他也碰不到。就我们去把人家找回来，不一定是，就是不一定有那个身份和能力啊，这个也没有关系了。如果是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去找就指出他的错，他常常又不听，他不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？ 他不听的时候，如果你今天跟一个路上人传福音，他不听那就算了，反正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他如果是你老公呢？当然为了避免吵架，也许不是常常讲，但你总是还是会为他祷告，偶尔还是要讲一讲。但他还不听，然后他不听，而且假定他还继续犯罪，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公，你怎么办？我们已经说了，这都是小子，这些小子你都不可以轻看的啊！你为他祷告，你要怎么办？各位，马太福音写的太妙了，这个小子软弱，你不轻看，你想办法把他挽回，你爱他，他不听，他继续犯罪，你怎么办？各位，小子不被挽回，不听话怎么办？各位，你都知道，只是你现在一下呆住了，怎么办？就是要饶恕他。所以彼得马太福音下面讲的就是21节谈到饶恕，那还是指对小子的态度。他错，你指出他不听，那你就要饶恕。那你饶恕到几次啊？这里就有那有名的70个7次的意思了。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花很多时间讲的，不过我们也要把那个重点提一下，因为这个我觉得跟前面的那个小子，或者挽回小子，或者让小子，让这个世界上不管年纪小或者身份低或者能力小的人，或者犯很多错或者有很多优点的人，都能进到神的国。我们再一次说，用神的道让他看到自己的卑微和归向主。当然这里有很多做法，包括责备他，包括挽回他，包括饶恕他。这里的经文如果就是讲到好像很多人，像我们平常听到的，就是无条件的饶恕人70个7次，那就错了。有人会谈到说，饶恕有条件的，饶恕的条件是犯罪的人要认罪悔改，这个我不敢说，各位，这神学上有争执的，你不要马上说答案就是怎么样哈。有的时候好像没有讲到他一定要认罪悔改，但你就还是要有一个饶恕的态度。这里其实比饶恕要更重要的是，或者说比你怎么饶恕，怎么对待那个犯罪的人。各位，这没有那么简单。很多基督徒左脸右脸给他打，然后70个7次，那讲的空话。对了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说空话，那是耶稣的话，不是空话。但是如果你不好好的应用的话，就是空话。第一个，我们不能这样做。有的时候这样做，一个人强奸另外一个，你给他再强奸70个7次，哪有这种事？一个人骗你骗了一次，你再让他骗70个7次，哪有这种事？一个小偷偷你，让他再偷70个7次，哪里有这种事？不可能是这个意思，但我们今天不去讲了。我想圣经的意思，最安全的讲法，最正确的讲法，就是我们对人总是有爱的，但是爱的方式，有的罪犯也许你爱的方式是严厉的责备他，也许是要处罚他，也许是要像神对我们一样，神所爱的神必管教，需要某种管教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对犯罪的人有所处罚、提醒、责备，这不是错事。事实上，我们在前面就看到，你也指出他的错。就圣经讲的比我们平常，不思想就讲的那要丰富的多。但是这不是我的重点，我的重点说，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，就是欠了1000万银子然后赦免，和欠了50两银子他不赦免的那个事情。那个重点在整个饶恕的这件事，重点我想不是70个7次，不是无限制的原谅人的事，这个流弊我刚刚已经讲了。重点是一方面，次要的重点啊，是你应该被上帝的饶恕所改变。就那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人，他没有什么要偿还的，然后他就求就免了。但是这个饶恕、这个爱、这个赦免没有改变他，以至于他不饶恕另外一个欠他10两银子。 以至于他得到的饶恕被收回了。所以这个故事非常的叫人触目心惊，上帝的恩典不是给我们践踏的，不是给我们滥用的，是我们可能滥用了它，我们可能70年、80年，我们可能几十年，我们可能几百次，我们都藐视、轻看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不悔改，我们对神透过教会或者其他爱我们的人的宽恕、饶恕，我们不在意。可能上帝继续饶恕，上帝也要我们饶恕，但是你如果始终不被改变，最后会被收回的。这个比喻是这样讲，所以你要改变。你如果被饶恕了，被恩待了，被怜悯了，你要有主的性情，开始改变。从这里来讲，今天讲饶恕这方面也太少讲了，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这是重要的第二点，第二个重要。你要被上帝的赦免或爱或恩典改变。那第一个重要的是，我觉得还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，我们在这个世上应该有一个谦卑的态度，才能像小子一样进神的国。什么叫谦卑的？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候对其他人都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，这是你对上帝的基本态度，就是我是一个欠了1000万银子，我不是一个好人，我是一个欠债的，我是一个无助的，我是一个没有力量的，我不是一个好人，我是一个需要被怜悯和恩待的。那个人就是缺少了这一点，不像小孩子的人就是缺少了这一点。这个世界上很多好人就是缺少了这一点。什么叫好人呢？哎呀，我在教会里面，我在世界上常常看到类似，我不是好人，但我有的时候也会这种臭脸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所谓的好人，所谓饶恕人的人，付出多的人，常常都是一肚子火，一肚子火，活什么？我都在付出。不管是任劳任怨的母亲，或者妻子，或者是教会服侍的人，我都在付出，我都在抬椅子，我都在收，我都在找到，我都在晚走，我都在晚睡，都在早起。这个家都是我在做的，我付出的最多。你们都是坐享其成，然后被我饶恕的人，一肚子火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上很多好人在那里心怀不平，所以诗篇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。哦，可是我们可真愤怒了。我可以举很多诗篇，但我们不去谈了，就这里。当有人欠了你10两银子的时候，要怎么追究，怎么追讨，怎么教训，怎么饶恕，我说了这次要。你不一定有人欠你10两银子，但是不管有没有人欠你10两银子，不管人家对你怎样，不管你怎么样状况，你必须认识一件事，那是最重要的事，那是天大的事，那不可以虚欲忘记的事，就是你是一个欠了上帝无限钱财该死的人，你是一个需要被怜悯被恩待的人。这就是小子，这就是天国里的人，这就是谦卑的人。好，19章，我继续觉得跟那个小子有关系。这些部分可能都有一点叫人觉得费解哈，就或者觉得我讲的可能有些不恰当的地方啊，求神怜悯哈！我希望没有任何不恰当的地方。在19章，从1节一直到12节，是在讲到婚姻，或者讲的更确实一点，讲到离婚，或者讲的更确实一点，因为那时候没有离婚，只有休妻。离婚是双方可以休，那时候没有女的可以休男的，只有男的可以休女的。那这也有很多可以讲的，但是我不会讲那些我们平常讲的，我不会讲这些休妻、离婚这些事情。 十九章我觉得还是在讲小子在世上的生活，或者神的儿女进了神的国，因为谦卑，因为相信，因为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因为相信上帝的恩典丰富而进入神国的人。我们又活在世界上，有很多的活动，这些活动这些作为常常是很沉重很难的，要我们谦卑承认自己软弱，这办得到，但是我们很难相信神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各位，通常表现在两件事上，一个是我们工作叫我们痛苦，另外一个是我们婚姻或者家庭叫我们痛苦。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，可能工作的痛苦也是一辈子随着我们，但还可以换来换去。家庭的痛苦就是哎呦，真是摆脱不了。当然这里面一定也有喜乐的，但小子在这里面是很艰难的。第十九章第三节，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。我觉得这个试探未必是恶意。各位，试探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试，用一个比较艰难的东西在考验你。这不一定是坏事，因为神也是人，通常圣经就把那个翻成试炼或者试验，不一定是恶意，就是总之常常是一个把一个困难的东西带到人的面前，这叫试，不一定是恶意，考试就是。法利赛人来考耶稣，来试耶稣，不一定有什么恶意。我甚至用善意来解释，可能是法利赛人觉得这段经文他们不懂，所以他们来问。各位，我讲了你也会觉得啊，是这样啊。法利赛人说，人是不是什么理由都可以休妻？耶稣说不是啊，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。然后好像耶稣根本说不可以离婚，不可以休妻，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然后法利赛人就问了，其实他们应该一开始就问这一句，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各位，我不太知道现在台湾的休书或离婚是怎么样，虽然我也很遗憾在教会里面我们做牧师常常要做这些事，当然我们都劝和不劝分啦，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是很恶劣的情形下，也需要考虑到法律上怎么讲的，有的时候会需要这样，有的时候会找那个家暴防治中心，有的时候会找律师怎么样怎么样，让他怎么警察怎么被保护等等，我们需要碰这些事情，但是我实在还是不太了解。我不知道台湾离婚难不难，我知道在欧洲或者在美国是越来越容易。我小的时候就听说拉斯维加斯或 Reno 那个地方是离婚的天堂，其实这两个字不应该放在一起，天堂就不会离婚，离婚就不会天堂，但是那个地方是离婚的天堂，就是你在那里好像住一个礼拜单方面就可以提出离婚的要求，然后就可以批准。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哈，就是离婚如果要双方都同意，那当然很困难，那包括很多钱的问题。离婚如果单方面只要在譬如说某个城市住了一个礼拜，不是什么理由他打我或淫乱或什么都不是，就我在这里住一个礼拜我要离婚就可以了。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就觉得哇，这样离婚实在太容易了，但现在西方都走这条路，我想我们台湾也慢慢会走这条路，反正离婚越方便越好，就世人这样想。最方便的，我以前知道，就是你在某个城里你只要住了一个礼拜，然后不必有任何条件，就是我要跟他离婚就可以了，就成立了，单方面的。哎呀，世风日下， 西方社会变成这个样子，美国变成这样，以前是拉斯维加斯，现在听说很多地方都是这样。哎呀，这是远离上帝啊。各位，你知道旧约的离婚比这还方便吗？你们吃惊了，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。法利赛人的问题是，怎么摩西会让人这么容易离婚呢？摩西的离婚，你不必到拉斯维加斯住一个礼拜，你只要写我休你就完了。只有一个情形下比这还容易，就是用说的我休你，摩西说不能说，要写下来，只有这一点麻烦一点。但你就算不会写，你请别人写我休你三个字就可以了。哇，这是生命记的话哈，那个引的经文是摩西就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。乖乖，这是上帝的话。你以为旧约很严格哈，你都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好。你对妻子要休他，口说无凭，写下来就可以，我要休你就可以。当然了，姐妹会觉得这很不公平，但如果我们说用男女平等观点来，现在太太也可以写我要休你，或者我休你，你就走完了，也不要律师，也不要公，也不要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有写几，只要有一张纸一张笔就可以了。我认为法利赛人觉得这个太容易了，所以他来问。我不知道当时以色列的状况是什么样，我想应该离婚没有那么普遍，但是以严谨的法利赛人而言，我觉得他们觉得太严谨了，所以无论什么理由，你知道生命记讲的没有讲什么理由，只有说他看太太有些不妥的事，那不妥的是解经家说包括他头发没梳好就可以休他，饭煮焦了就可以休他，这理由太容易了，所以他们来问人无论什么缘故吗？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只有一个理由，就是淫乱才可以，别的都不可以。那些我们现在都不要去讲这个重这些啊，这不是我在这里要讲的。那耶稣就说不是吧，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那法利赛人马上说，那摩西怎么会给这么松的命令呢？耶稣说因为你们心太硬，心太硬的意思就是你们心很硬很难教，所以就容许你们休妻。各位，法利赛人很有正义感哦，很有道德观念哦，不可以这么容易。耶稣说啊，其实是不可以休妻的，不过在人间呢，我们的心硬，其实意思你们如果难懂的话，就是我们夫妻，就是我们心硬脑硬人硬，我没办法再跟你一起生活了嘛，管你什么理由，我没办法跟你一起生活了，不管严重的有外遇啊，或者是家暴啊，或者赌博吸毒，或者小的就是你的头发梳得不好看，我就没办法跟你一起生活，反正心很硬很硬或者没那么硬，都是我们到最后就很难一起生活。我在这里大胆地说，我们的上帝非常慈爱怜悯。一方面我们从新约旧约整个圣经我们看到上帝的律法是至高无上，而且有最高的标准，从这件事就是，其实看妇女就动淫乱，恨弟兄就要受地狱的火，都是一样，神要我们对人是完美无缺的，包括对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。正是因为我们达不到这些，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。但是你达不到，你拯救了，我还是得跟人家一起生活，我就天天犯罪吗？我就天天怎么样 又跟太太在一起生活或丈夫一起生活，又想离开，离开又是罪，不离开又实在很痛苦。圣经上显然告诉我们，上帝的标准是不能变的，上帝的标准是最高的。但是因着我们的罪恶，神的确给我们很多宽容的。这个宽容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犯罪，我们仍然在犯罪，但神宽容我们。哎呀，不应该休妻，不应该离婚，但是你们心这么硬，继续住在一起是两败俱伤，好，就允许你们休妻，其实是不可以的。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听的是怎么样，我知道很多人就那到底可不可以休啊？这各位，我就不回答那个问题啊。就最起码起初不是这样的，而现在在我们心硬的时候，神也给我们很多宽松的。我的答案总是因信称义，我们的行为怎么都不够标准。不过你看门徒的反应，各位，你以为法利赛人很坏啊？你以为门徒很好啊？你以为门徒是撇弃一切跟随主的？他们都没有人性了，他们一天到晚只知道读经祷告进食传福音，他们一天到晚只是行神迹医病赶鬼，他们也没有夫妻的生活，他们也不养育儿女，他们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人。你以为门徒是这样？门徒说出你一直不敢说的话，如果不可以离婚，不如不要结婚，这是门徒说的哦，这不是我说的哦，这是那些撇弃一切跟随耶稣的门徒说，如果是这样，不如不要结婚。他们说的不是历世历代我们每个人都常常会说的话，我们不敢讲出来。有婚姻不如没有婚姻，婚姻带来的痛苦比婚姻带来快乐要多。这段经文没有讲小子两个字，但是我觉得他把我们这些小子的痛苦都讲出来了。婚姻工作是辛苦的，我们感谢主，神因为我们的心硬罪恶也给我们一些宽松，但是这些宽松并不等于我们没有犯罪，如果不是耶稣的拯救，我们都会灭亡，我们也都是灭亡。所以我这一段的结论只是希望你能领受上帝的话，这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，除了神的圣灵光照你的心，人不能领受上帝话的一个字，因为我们心是硬的。不管对丈夫、对妻子、对同事、对仇敌、对朋友、对人、对事，上帝的话若你要能领受，这需要上帝的恩典。我希望每个人都已经有这个恩典，而且继续有这个恩典。在20章，我们要跳下去啊，跳过去。在20章26节27节，耶稣也继续在讲小子。各位，不是说这三章一定要用小子的观念来讲，只是我圣经很丰富，是上帝的话，你可以讲千遍万遍都讲对了，但是都不一样。我只是这次用那个小子来讲。就是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，我们要得着拯救，我们总得有信心或者谦卑，也就是看自己是败坏软弱无力，需要完全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也不斥责人的神，这都是借着耶稣基督。20章26节27节其实也是一个小子的态度。如果你看那段经文，20章26、27节，其实是从20节开始的，就是有人不想做小子，有人想做老子。哎呀，又是回到前面了。将来在天国里面，我希望我那两个儿子是为大的、为首的，那还请妈妈出来关说。结果耶稣责备了他们，那门徒其他门徒也就。跟着打落水狗，哦，就恼怒。耶稣说：“哎，你们都差不多，你恼怒什么？恼怒就表示你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嘛，只是你没有说出来。”然后在25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知道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”历史历代就有人以为， 这段经文是指在教会里面没有大小之分，没有权力的事情，有些甚至是异端，而且这多半都是异端，觉得我们教会就是平等主义，每个人都一样。也用一些经文，包括男女也不分啊，长幼也无序啊，大小也不分啊，我们通通在基督里是平等的。各位，这经文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从整个圣经来讲，我们是耶稣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是不同的肢体，有的是尊贵的肢体，有的是卑贱的肢体。有人得的恩赐是两个小钱，有人得的是5000两银子，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为这个感到不公平，我没有话讲，你不应该感到不公平的。神按照他的旨意，不管是今生分给我们的，或将来我们在天上的，神都有他最美好最公平的旨意，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真像一个身体一样，没有彼此嫉妒，也没有自大，而是相爱相扶持的，这需要上帝的爱。耶稣讲这话并不是说小子里面没有分大小，有，他只是希望那个为首的人要做仆人，为首的有钱有权有势有恩赐有能力的，他要做仆人，他要有一颗服侍的心，有一颗服侍的爱心。这还是一个老子兼小子，老子就是他是为首的，小子就是他要有一个谦卑像仆人的样子。好，今天整个这个经文里面最后面哈，我要提的是我曾经提过的，就是马太福音20章1到第10节，他在这里面讲的，我认为还是在讲到小子，天国是小孩子小子微不足道的，天国是谦卑的顺从上帝，知道自己没有可以夸口的。好，我先把结论讲到这里哈。20章1节到16节那个葡萄园的比喻，是讲到天国的比喻，是讲到人在神的国里进去的条件，留在那里的条件，成长的条件，都是要像小子，要谦卑像一个小子或小孩子，要看自己是如同无有，是罪恶的，是需要上帝怜悯的，而且蒙了怜悯的。你说我完全看不到这段经文是这个，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简单的说，就是有一个家主，他在收葡萄的时候，早上6点钟到下午5点钟，总共雇了5批的人到葡萄园里去工作，有人做了12个小时，6点到6点，最少的只做了1个小时，从5点到6点，最后给的钱都一样。那么当钱都给了一样，都给了钱以后，在第20章11节，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千古以来，包括我每次看这段圣经，我就重复这个问题。各位，这是不公平的。一个人做了12个钟头，得到的跟一个人做了1个钟头一样，这是不公平的。我想你也同意吗？这跟小子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。家主的回答就叫我们更愤怒了，因为好像他是说的有理，最起码我们没话可讲。13节，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，那个一人一定这些发脾气的都是6点钟进去，都是做了12个钟头的。各位，也就是我们当中的可能是长老，对不起哈，或者是服侍很久的，或者服侍很多的，或者你在教会里或者在家里面，不一定长老，不一定服侍很久的，你付出最多的，这个家就是你，这个家就是你在辛苦，这个教会就是你在辛苦，或者这个国这个公司就是你在辛苦，你摆上的最多，世界上的公司大公司摆上最多，贡献最多，它可以一年薪水是几千万几亿。我们基督徒就 就一钱银子跟别人一样多，好像很不公平。我们更觉得生气的是十三节，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，代表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我们没话讲。的确在一开始招工人进来的时候都说你做一天一钱银子，这是合同上写的，老板毫无违约之处。我没有给你吗？给了。少了吗？没有少。叫你多做了没有多做，是你六点钟就进来的哦，辅导员里有这些事情，有这些太阳，很辛苦。我有叫你多做，我虐待你了吗？我血汗工厂了吗？都是你同意的，我们签的合同，做一天一钱银子，一天完了我给你一钱银子，你有什么要生气的？各位，当然你有生气的，生气的是十四节，我给你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十五节的下半句，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了。火大就是你对他太好了，火大就是，这就是人比人气死人。为什么我总是老妈子，你总是大少爷？为什么我总在做事，你总在坐享其成？为什么都是我烧饭你吃饭？我们讲好，各位注意哈，我常常觉得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想到的事情跟圣经讲的不一样。这里跟旧约新约很多地方一样，那不是惹上帝愤怒，就是对上帝发怒的人，是那在神国里最久的人，是那蒙恩最多的人。这里就是耶稣说，走，你走，拿你的银子走。好，不过各位，我们要在几分钟内把这个问题赶快解决了。我告诉你答案，第一个答案你听了更愤怒，而且是最重要的答案，但你更愤怒。上帝这样说，家主这样说，那是我的钱，怎么样？我要怎么给就怎么给，而且是你同意的，最起码我要怎么给你，那是你同意的哦。我要怎么给别人，你红什么眼啊？那是我的钱，对吗？我们很火大，但是最火的就是的确无话可讲，这是他的钱。各位，这不是一件小事，所有的问题，所有我们信仰神学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。神有最高绝对的主权吗？有的。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他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，他要给就给，他要收回就收回，他要弃绝就弃绝，他要拣选就拣选。罗马书第九章，这里耶稣讲一样的话，我的东西，我的救恩，我的钱，我要给谁就给谁。各位，我希望你不要生气，我希望你很高兴。哎呀，那我就是得到的人呢。我也希望你不要又用这个话来讲，哎，我上次讲了这个，就有人跟我讲，哎呀，我跟我家里人传福音到现在都不信，他们就是那个神不给的。我说不要这样来想上帝的主权，不是这样子。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给，神怎么给，你就做你该做的事，你继续爱他，读经祷告等等，传福音等等。神也许要他死前信主，神也许要他下一秒钟信主，我们不知道那些，我们知道的是神要我们做的，做了你就知道神给你的多丰富。 所以神有主权，这的确是一切答案的一切问题的答案。不过我不要多停在这里，我讲第二个答案。第二个答案是建立在第一个上面，但是第二个我们听的可能会顺眼一点的，顺耳一点的。各位，你真的觉得从早上6点钟到晚上6点钟在葡萄园工作是痛苦无比的事吗？你真的觉得正直、善良、诚实工作、付出爱、受委屈，比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，在外面晃晃晃到最后一秒钟来到教会，你觉得你很倒霉吗？你觉得十字架旁边的强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？哦，你到天堂看到他，哎呀，你好好哦，强奸那么多女人过，我都没有强奸过，好倒霉哦。哎呀，你偷了那么多钱，最后还到天堂了。早知道我也去偷钱，然后最后一秒钟信耶稣就好。你真的觉得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，简单的说，你不认识上帝，不信靠上帝，不敬畏上帝，不服侍上帝，你觉得你很有福吗？你觉得你诚实、善良、认识主、背十字架、走十字架道路，你觉得很痛苦吗？是很痛苦，我们不否认。但是神没有让你看到，那是有福的吗？你就算世人也可以看得到。各位，你失业过没有？你失业领救济金过没有？一个人早上6点钟就不失业，比在外面 晃的人，你觉得倒霉吗？你在天上见了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最后一秒钟信耶稣的那个十字架旁边强盗，你应该跟他讲的是：哎呀，弟兄啊，高兴，很高兴看到你，感谢主，我们主的恩典真是浩大，做了这么多坏事，最后神还是怜悯你，得到拯救。然后你应该说：哎，你真是有福的人，不过没有我有福，我很早就跟随了耶稣，我很早就开始为主受苦，我很早就在葡萄园里工作，我没有把我的生命放在外面游手好闲，我的生命是侍奉主的，是辛苦受热劳苦，这也需要神的灵帮助。这是耶稣不断讲的，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小孩子的，就是始终看到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，是一个不配的人。我怎么有这样的福气，早上6点钟就被叫到葡萄园里？哎呀，你实在也蒙福，最后还是进来了，但是你这一辈子没有跟我们在教会里一起成长，从幼期开始，从儿童主学开始，从好多的祷告会、眼泪、争吵、痛苦、折磨中间成长，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都经验到上帝丰富的恩典。哎，你没有，太可惜了，我们有。各位，你不必到天上才觉得可惜，你现在就可以觉得，哎呀，真是有，真是很丰富。我们现在在葡萄园里背十字架是一件好事情，比别人有福多了。可是当你自大，当你数算自己的好，数算上帝的坏，数算上帝的不公，觉得别人享福的时候，那在以前的就在后，那在里的就在外。所以让我们始终是在后的，又能在前，始终是承认自己是莫小的、微不足道的、罪恶的、不配的，使我们欢喜快乐进去工作，因为这是恩典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眷顾，我们求主扶持每一个你的仆人使女。若我们真是认识你多年， 侍奉你多年，不管是在教会或在世界，若我们真是你的门徒，我们真是为主受苦，为主摆上牺牲奉献，我们真是正直，比较正直，善良诚实，有更比别人更多的眼泪汗水甚至血，主我们献上感恩，求主让我们不是只是觉得我好苦啊，求主让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，我们看到我们是有福的人，我们是天国的儿女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，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看到这样的道理，并不会减少我们生活中心灵和肉体上的煎熬和艰难，求主扶持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教会的几件报告事项。第一件，请问今天早上